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67集。刘佳佳拿手理了理头发，这么多天来第一次露出笑容。
只有废物才等着人来救他，我刘招娣拿男人开心，拿女人玩笑，从来都是个人物。
苏涵回家找沈铎商量，严小小盘算着怎么和吴楚一开口。关想打开外卖软件，准备先补充点能量。罗行长一个电话过来，让他赶紧去行长室，有客户找他。关想眯起双眼，想了又想，最近他乖巧听话到自己都忍不住爱上自己，应该不是客户投诉。但如果不是客户投诉，对方又怎么可能坐到行长办公室等他？严小小看关想神色阴晴不定，催促关想赶紧过去。
刚刚苏航不是说了，让老罗把资源拿出来，说不定是好事。
关想冷笑，就冲老罗的偏心眼，好事能轮得到他？对着镜子补了下唇膏，关想施施然走进行长室。行长室内，一名中年男人正与罗行长捧茶言欢，看见关想，那名中年男子如同被沙发咬了屁股，一下子蹦起来，冲到关想面前，指着关想的鼻子：“
你！”
关想斜着眼睛看着这个在眼前蹦来跳去的中年人，想了一会儿说：“
哟，这不是龚老师吗？”
关想。龚老师支持了我们多少业务，你那什么表情？难怪天天被客户投诉态度不好，懂不懂什么叫微笑服务？
罗行长桌子一拍，不怒自威，
赶紧向龚老师问好。
奴颜婢膝。
关想低声哼道，被罗行长眼睛一瞪，立刻堆上一脸假笑，嘴巴一咧，露出八颗雪白的牙齿。
龚老师您好，龚老师好久不见，龚老师您最近好吗？龚老师您吃了吗？
龚老师根本不吃这一套。
自从上次进医院，我太太把我管得死死的，天天控制我饮食，不给我吃肉，只给吃草，每天还逼着我锻炼，这日子都过得生无可恋了，你说我过得好不好？
关三把茶杯恭恭敬敬地递到龚老师手边。
您太太也是为了您好啊，盼着您长命百岁，好和您白头到老啊，您得体谅她的心情。
龚老师上下打量观想，片刻之后才接过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。
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再好的话从你嘴里出来，我都觉得像是在骂人。我觉得这不是话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小关啊，你要自我反省反省，你为什么会给人这种印象？
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不也一样？你现在就是在骂我。
关想扯开嘴角，保持微笑，他才不会和臭男人一般见识。再说了，被骂两句又不会少块肉。想想姓龚的放在他名下的理财存款，他不会和钱过不去。罗行长频频点头，
龚老师说的对，小关，你一定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更好的为龚老师服务。小关的服务我可不敢多享受，上次直接把我服务到医院去了，搞得我现在心情都不美丽。
龚老师神色严肃，
我想好了，我心情不美丽，小关你也别想心情美丽了，我一定找点事情跟你做。
关想不服，
龚老师您这话我就听不懂了，当初可是我救了您呀，您怎么能这么对我？
我就这么对你了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找人来忙死你怎么样？我就是看着你闲着不舒服怎么样？我是客户，客户是上帝，你还想和上帝对着干啊？上帝过会儿有事，不想再和你说话了，再见。
龚老师拿起大衣荷包开门走人。 关翔想要追出去理论，被罗行长硬生生拉住，一指头戳在脑门上。
你这个猪脑子，你没听出来啊？
当然听出来了，他铁了心和我过不去，你还帮着他，还说你不偏心，你对刘佳佳是什么态度？你对我又是什么态度？你就是偏心。
我。
罗行长气得乱转，抄起桌上的报纸卷成筒，一下一下抽在关想身上。
我要被你气死了。
你不帮我，你还打我。
关想带着哭腔。
领导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。
你这种脑子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不如我打死你算了。你自己想想，刚刚龚老师说什么？
他说看我闲着不舒服，要找人来忙死我。
关想突然意识到龚老师似乎话中有话。
领导，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？
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刘佳佳的事情，他们那个圈子也传遍了，要走钱的事情老公也知道，他主动过来找我，要介绍客户给我补窟窿，并且指明要把客户给你做。
关想眼睛一亮，
真的？
不然我叫你过来干什么？
那他不能好好和我说啊，明知道我性子急还逗我，这龚老师也真有意思。
你也知道你性子急啊，一句话不合意就往人家身上扑啊。我警告你，老公介绍客户也就是牵线搭桥，最后能不能坐下来还要靠你努力。苏杭在我这儿可是立了军令状的，搞不定5000万存款，我就扣光你的奖金。
关晓拿着客户联系方式，又是作揖又是敬礼，退出行长室回到办公室。刘佳佳正奋笔疾书抄写合同，关想眼睛一转，踢了踢刘佳佳的椅子。
哎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明天和我一起拜访几个客户。
刘佳佳深吸一口气。
好的，关姐，我需要做哪些准备？
关想有些疲惫，懒懒地打了个哈欠，身体晃晃悠悠。
啊，不用准备，把你之前的腔调拿出来就行。咱们明天拉存款，客户以秃顶老男人为主，肯定最吃你那套。
刘佳佳神情一僵，关想双手抱在胸前，歪嘴一笑。
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嘲讽你，我是认真的。说句心里话，要不是知道你底细，你那怯生生的小模样，别说男人，我看了都心疼。这是你的特长，更是你的优点，完全可以把它用到工作中来嘛。你看我们三个人，苏杭晚娘脸，严小小太正经，我呢太魂不吝，如今加上你，算是四绝齐全了，以后什么样的客户咱们都能对症下药。
刘佳佳垂下脑袋，脸蛋再扬起时已是满脸的楚楚动人。
关姐，我知道了。
关想不由击掌，
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敢肯定，你这小模样却要存款，老男人心都能化了。小小，你有这个先天条件，赶紧学学。
刘佳佳表情一收，拿起咖啡递给关想。
关姐，你也可以，超简单的。
关想有些迟疑，
我这人高马大的，又是一张网红脸，这事和长相没关系，要的是这种感觉。首先你要45度角对着男人，然后脑袋往下低大约15度，然后你这眼睛从下往上看他，声音一定要卡在喉咙里，咬字一定得含糊，最好能有点黏糊糊的感觉。
关姐、严姐，你们一起跟我试一下。
罗航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啦。
关想严小小一左一右站在刘佳佳身旁，跟着刘佳佳一起练习。刘佳佳指导着说，
记住手部动作啊，要么捏衣角，要么脚在一起，最次也要揉个纸巾什么的，一定要表现出你的娇羞。记住了，男人不管是18还是80都喜欢这套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。
罗航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了。
罗行长送走关想没多久，想想又不放心，走到客户经理办公室，推门而入，想再叮嘱关想几句，只是门一推开， 只见三位女下属含羞带怯对着他扭动肩膀。
罗航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了。
罗行长手握着门把手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，还是观想最先反应过来。
罗航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你……
罗行长不听观想解释，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跑回行长室，连喝两杯水才勉强平复下心情。至于脸红这回事，罗行长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观想严小小、刘佳佳三人对视片刻，大笑出声。刘佳佳抹着眼泪，一脸神秘。
关姐，借这个机会，我再告诉你个八卦，你没和李林那个过吧？
严小小开始不明白那个是指哪个，被观想撞了一下肩膀后反应过来，脸蛋微红，想要走又被观想拉回来。
你又不是十八岁，是时候接受一些生理卫生再教育了。刘招娣同志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
刘佳佳娇笑一声，
李林的时长是这样的。
观想拍桌大笑，
这么短？
刘佳佳拍手，
可不是嘛，最长一次一分十秒，我还得装得一脸崇拜。姐姐，你说这容易吗？
办公室内又是一阵大笑，不知不觉间，刘佳佳与大家的距离在一点点拉近。苏涵回到家中，和沈铎说起这事，沈铎立刻联系起朋友。沈铎当年为人处事向来到位，如今人走茶凉还没凉透，大家或多或少都愿意提供点帮助，就等苏航去谈。观想这边则出了点问题。听完观想的描述，萧杰觉得有些匪夷所思，他盯着观想，嘴角笑意凉薄。
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
这事和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看不过去。
观想看着脚下地毯，静静说完。就像你会收留被人遗弃的小动物，你会陪一个姑娘抗击抑郁症。萧杰嘴角笑意越发尖锐，几乎锋利如刀。
我收留小动物，一方面是天性使然，另一方面我是个商人，一个好的人设非常重要。至于那位的事情，道理同上，我的确是同情他的遭遇，另一方面他父母对我母亲争夺家产帮助极大，所以我参与其中。你告诉我，你参与这件事利益何在？
没有利益，就是看不过眼，堵着一口气。
萧杰的手按在观想肩头，像是安慰，实则是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。
那就离这件事远一点，他不值得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。
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，就算听你的，也得把目前这个难关过去。萧杰，你能不能……
这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不可能为你介入到一场纷争中，并且这纷争中的一方还是我父亲的商业合作伙伴，这个道理我希望你能明白。
观想的脸在一瞬间苍白如雪，他竭力控制住情绪，让自己挤出一个无力的笑容。
我是你女朋友，我现在在求你帮忙。
就算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决定也不会改变。观想，你我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你不可以要求我为了你牺牲我的利益。
伤感与无助，这两种情绪在观想心里交替出现，甚至眼中里已泛起因失望而产生的泪光。观想直直地看着萧杰。上个星期，温柔新增加了2000万的存款。
观想，你调查我？
萧杰口气淡淡的，听不出喜怒。
我的资源，我当然是爱给谁就给谁。
听着萧杰说出这么一番伤人的话，观想的一颗心反而定了下来。他垂下眼睛，神色平静，从容中带着一股凛然之气。
谈不上查不查，你是我男朋友，温柔是我情敌，我情敌到处放话，你支持他业务，只要我不是死人，无论如何也会去了解一下情况。我就是知道你说的那个道理，你想给谁给谁，所以 我连问都没问你一声。他温柔可以不要脸，我关想要脸，我何必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？我开口是为了管刘佳佳的闲事，我觉得比起温柔，他更需要你的帮助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是我想多了，这件事你就当我没有提过。萧杰别过脸，轻笑出声。
不如我们讨论下晚上吃点什么，好久没有吃火锅了，我很是想念黑毛肚。
观想早已换上一副恳切表情。今晚有个应酬，我原本已经推掉了，但是既然你这条路走不通，我只能去参加了，晚上恐怕没办法陪你吃饭。
我支持你一切以工作为重，只是你就不担心我约温柔去？
萧杰似笑非笑，拿来一本病历随手翻阅起来。观想听出萧杰的言下之意，掌心生出一层薄汗，他抬眼望着萧杰，眼中所有情绪如潮水般退去，只剩下与萧杰一般的冷静与淡漠。
到今时今日，你女朋友依然是我，那就足以证明我有我的长处。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我的这个长处是什么，我干嘛要拿自己和温柔相提并论，我没兴趣，自轻自贱。
萧杰的注意力似乎还在病历上，只是鼻息随着观想的言语渐渐有些粗重。他沉默片刻，抬眼定定地看着观想，目光中没有一丝温情。
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，有新电影上映，我还想约温柔看个电影，所以恐怕没时间去接你，你早去早回，注意安全。
观想身体有些发软，眼睛也有些眩晕，全凭心中一股气支撑着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定下心神，笑嘻嘻地和萧杰告别。
吃好喝好玩好。
只是在观想转身的一瞬间，观想和萧杰脸上因客气而疏离的微笑双双消失。刘佳佳正要收拾东西回家，接到观想电话，说是晚上有个应酬。去饭店的路上，刘佳佳好心好意提醒观想，
关姐，你嫌我多嘴我也得说，我有温柔的微信，她现在的朋友圈可是以萧杰女朋友的身份自居，我个人建议你有空还是多陪陪萧杰，别让人挖了墙角。
观想目视前方专心开车，淡淡应了一声，过了片刻微微一笑。
今天晚上萧姐和温柔吃饭看电影。
刘佳佳盯着观想看了半天，看出观想不是在开玩笑，指着路边让观想停车。
应酬我去，你赶紧去找萧杰。
观想瞟了一眼刘佳佳，神情淡漠的像是万里晴空下的一抹云烟。
客户这边你一个柜员就抄了几天合同，去了能顶什么用？萧杰那边他要没那心思，我根本不用去，他要有那心思，我去了也没用。
你别为我操心了，你能喝酒不？晚上十有八九要喝酒。
那你就这么甩手不管了？那可是你男朋友。
刘佳佳有些发急，
温柔现在已经不是小动作了，是明抢了。
观想语气终于有了情绪，带着尖锐的棱角。
我不是针对你，温柔和你挺像的，不过道行不如你。当初李林和你走，我拦过没有？我知道我要去拦，别说萧杰，当初李林都不会走。可是有意义吗？这还没结婚，我就得死乞白赖，结完婚我怎么办？论起了解男人心理，我不如你。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，前期投入成本越大，后面亏损可能越高。婚姻说白了，本质上也是商业交易，我得筹谋。
刘佳佳脸上慢慢浮起一层稀薄的笑意，观想说的道理何尝不是他的生存指南。
你不爱萧杰。
借着等红灯的功夫，观想玩味地看着刘佳佳，
难不成你爱过李林？
我当然没有爱过他，不光他，我没有爱过任何一个男人，所有同我交往的男人，我都是利用他们获得利益，所以我特别羡慕一个女人能够发自内心的喜欢着一个男人。
关姐，我羡慕你。
你是说萧杰？
观想声音里仿佛有雾气，带着让人不适的黏腻感。
我曾经以为我会爱上他，结果
结果和我对李林的感情差不多。刘佳佳缓缓摇头。
关姐，我说的不是小姐。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你朋友李格飞到支行给大家培训，我坐在你右后方，你看着他的样子，我记忆深刻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我知道，一个人的眼神不会骗人。你喜欢李格飞，